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仍旧在今日灵粮中查考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使徒行传第28章第18节，我们要看到第31节，这次的题目还是保罗的见证。求主开广我们的心，让我们努力往他命令的道路上直奔。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研读圣经，接受主话语的装备。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的第28章。《使徒行传》第28章16节说，保罗进了罗马城，保罗历尽艰辛才来到了罗马。《使徒行传》前面提到呢，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告诉其他的信徒说，我要到马其顿去，到亚该亚去，然后到耶路撒冷去，我打算在那里过节。他又说，我还要到罗马去看一看。我们以后研读罗马书的时候呢，会看到保罗在给罗马信徒的书信中表达了要到他们当中去的渴望，以及他怎样老早就计划要过来了，只因为在前几次的计划中被一些事情呢耽搁了。他也提到要到罗马去的计划，他到他们中间的目的呢，是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赐给他们，让他们彼此得到好处，并且呢也因着与他们一起，他自己呢也能够得到好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15和16节里所说的，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保罗呢表达了他要去罗马的心愿，他告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们说，我的旅程将要经过希腊并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我一定要去罗马看一看。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被捉拿了，以为他的事工呢就此结束。但是呢，主在某个晚上来到监狱中跟保罗说，他怎样在耶路撒冷为基督做见证，也要照样在罗马为主做见证。当保罗和兵丁以及囚犯在这艘船上的时候呢，因为风暴的缘故，他们以为自己将要在海上丧命了。这时候主的使者再次站在保罗面前对他说，虽然船将会沉没，但是每一个人呢都要得救，因为保罗必定要站在该撒面前。现在呢，保罗终于来到了罗马，虽然旅途既漫长又艰辛，但是保罗如愿以偿了，他来到了罗马。使徒行传第28章16节说，进了罗马城，有古卷家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狱营的统领，唯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罗马政府呢给予保罗特殊的待遇。使徒行传第28章17到20节说，过了3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索绑从耶路撒冷借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 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与该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保罗呢是一直被锁上锁链的，24小时和一个罗马守卫锁在一起。守卫呢每天分三个班次轮替，但是呢还是要用这个锁链和保罗一同锁着。在这儿呢保罗说，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到底以色列所指望的是什么呢？他们所指望的对象就是弥赛亚，这位应许要来的弥赛亚，神所要差来的受膏王所应许的弥赛亚。保罗说，我背着链子捆锁，我并不反对犹太人，尽管他们强迫我向该撒上诉，他们要把我置于死地，但是我真的没有做什么该死的罪。保罗向犹太领袖们保证，他不是要定犹太民族或者犹太百姓的罪，但是他来到罗马呢，是因为他的盼望，以及他对以色列所存的指望。使徒行传第28章21节说，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换句话说呢，我们不知道任何有关你的事，也没有听过这个事，我们也没有听见关于你的事。使徒行传第28章22节说，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这个使得那些犹太人都相信耶稣是所应许的弥赛亚的这个教派。你认为他怎样的一个教派呢？所以当时的这个教派被犹太人呢视为一个分派，或者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其实呢他确实就是这样的教派。保罗呢从没有把自己视为非犹太人，保罗总是当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尽管保罗后来相信的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这并没有降低他作为犹太人的身份，反而呢让他成为应验的犹太人。应验的犹太人的意思呢就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因为保罗承认神是信实的，神信守承诺，的确差派了弥赛亚到世上来。保罗呢明白神履行他的应许，因为耶稣就是弥赛亚。因此呢保罗被视为这个教派里的一份子。可是初期教会的信徒呢并不打算放弃犹太人的身份。他们继续到圣殿里面祷告，仍旧在圣殿当中敬拜神。你还记得吧，彼得和约翰在进入圣殿的途中遇见了一个瘸腿的人，他们呢把那个人治好了。所以初期教会的犹太信徒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身份，他们呢只承认律法已经在耶稣里面成全了，再也不需要献上赎罪祭了，因为耶稣已经一次为世人的罪献上了自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因此呢就成就了旧约的应许，这也就是以色列的指望。哦，像保罗这样的人实在让这些犹太领袖们急不及待地想要听他的讲论。保罗啊，他们想听听你对耶稣的看法，以及你对这个教派的认识。使徒行传第28章23节说，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着事，证明神国的道。保罗开始向他们解释神国的道，证明这道，以及那位受膏的君王 已经降临了。使徒行传第28章23节继续说，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保罗呢，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与他们分享神的话语，他引用了律法、摩西的书卷、先知书来劝勉他们，告诉他们耶稣如何应验了在犹太人看起来似乎是很神秘的诸多的条件。因为圣经也论到弥赛亚将在神的国度里面永远掌权，圣经也预言耶稣将被人藐视和弃绝，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圣经更预言耶稣的死以及被钉十字架。因此呢，保罗向他们说明这同一个弥赛亚就是耶稣，他是如何的应验了他要被人藐视和弃绝，以及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等等预言。保罗呢，也和他们分享了这些讯息，并且呢，提醒他们耶稣将要以弥赛亚的身份再来做王掌权，这位执掌王权的弥赛亚将会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因此呢，并不是说那个国度不会临到啊，他将会临到的。耶稣将要以掌权者的王者身份降临，不过耶稣首先呢，必须要献上自己作为赎罪祭。这里说到保罗从早到晚跟他们讲解圣经，也就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向他们阐明解释，并且教导有关耶稣的事。接下来呢，使徒行传第28章24节说，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这真是很有趣，不是吗？俗话说一样的米养百样的人，同样是人，彼此的差异竟是那样的大。他们听见了神的真理，听到了神国度的道理，也知道那些预言都已经应验在耶稣身上了，他们也得到了证据了，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没有比预言的应验能提供更为重要的证据了。可是呢，有信的有不信的。正如彼得在彼得后书第1章18和19节说，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彼得说，我可以向你们做见证，我是亲眼见到过，但是我还有比这更加确切的事，就是他所成就的那些预言。耶稣所成就的预言恰恰是强而有力的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照数学上来说呢，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应验了那些个预言的。根据复合概率的法则，那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然而呢，耶稣却一一的成就了。这里说有信的，有不信的。使徒行传第28章25节说，他们彼此不和，他们开始争吵起来了。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请留意啊，保罗在这里呢是在宣告他所相信的圣经启示。圣灵向以赛亚说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承认圣经是神对人说的圣言，以及神向人类做的自我启示。圣灵是这本书的作者，尽管作者不同，而且呢跨越很长的时间，但是述说的呢却是始终如一的故事，因为圣灵就是作者。所以保罗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像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使徒行传第28章26节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他们听是要听见。你记得在以赛亚书第6章记载， 那位受犹大百姓爱戴的乌西亚王驾崩。乌西亚呢，是很受人民热爱的君王。事实上呢，圣经说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我的意思是说呢，他是人人拥戴、人人都敬佩的领袖。他使得你对他有信心，觉得有安全感。乌西亚王呢会照顾你的，那时候他的国运昌隆，老百姓呢安居乐业。他们把乌西亚王视为力量、安慰和安全感的源头。可是呢，当他一旦驾崩，普天下都为之震惊。哎呀，乌西亚死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以赛亚呢，也在这些人当中。他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啊，你要知道，有意思的是，许多时候呢，主必须要把我们的偶像除去，让我们要看见他。有时候呢，我们把目光集中在人的身上了，我们开始仰慕人，可是神要我们仰望他。如果你把目光放在人的身上，有时候呢，神就会把那个人挪走，让你可以看见神，让你在神的里面得到安全感，而不是在人的里面，是在神的里面。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记载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到第八节继续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我们回去再看《使徒行传》的第28章26节。圣经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啊，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换句话说呢，百姓对属灵的事情是盲目无知的，他们是属灵盲目的。而你向他们传讲讯息，他们却是不听也看不见，因为他们被圣灵的病态所困扰了。使徒行传第28章27节说，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有意思的是呢，在马太福音第13章那里记载，主耶稣开始用比喻教导犹太百姓。门徒就问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来教导他们呢？耶稣解释，他用比喻的原因时候呢，引用了以赛亚书这里的这一节经文。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可是呢，有些人却认为耶稣开始用比喻来教导百姓呢，是想要隐藏真理。不，恰好相反，用比喻或者故事的目的呢，并不是要隐藏真理，而是要解开真理。这是利用一个例子为你解释清楚，帮助你明白，用一个具体的操作来显明了真理，让你知道这个真理是如何实践的。百姓呢，不单单直接从耶稣那里领受真理，但是由于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呢，耶稣就 改用说故事的方式，就是说向他们讲故事和比喻，借以说明真理，让他们能够明白那个例子或者看见那个真理。因为他们的情况呢，正如以赛亚先知所描述的，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第12章讲到犹太百姓的心刚硬，也同样引用了以赛亚书，那里呢提到百姓的光景的时候，说到他们眼睛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在这里呢，保罗也引用了以赛亚的这个预言，这是第4次引用了同一个预言，来描述以色列百姓以及他们对神的事情是何等的盲目。使徒保罗论到了这些百姓被世界的神蒙蔽了心眼，这确实是许许多多百姓的光景。关于这一点呢，说到他们的眼睛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约翰说所以他们不能信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的神已经弄瞎了他们的心眼，所以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他们不能信，因为他们既听不见也看不见了。这恰恰是今天许多人的情况，他们的眼睛都盲目了，看不见真理，他们耳朵聋了，听不到真理，所以他们就不能信。现在呢，保罗引用了这个话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使徒行传第28章第28节，保罗接着又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的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啊，这又是一个预言了，说到福音要传给外邦人，这是旧约圣经中的预言。我们以后查考罗马书呢，会读到保罗引述了一些经节，指出神曾经应许外邦人将听见并且要领受福音。使徒行传第28章29节说，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好，下面的经文呢，透露了最后一个小小的亮光。使徒行传第28章30和31节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保罗最早是暂时住在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呢，他获准在罗马租用一间房子。虽然他还是与一个罗马守卫锁在一起，但是他可以自己租房子。他在罗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两年，等候该撒尼禄来传召他去审问。好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将研读新约的另一卷书，请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得到属灵的供应。
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祷告，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使徒行传》这一卷记载使徒事迹的书卷，我们已经全部查考完毕。下一次我们将进入《启示录》，《启示录》充满了关于末世的预言，内容极其丰富，而且呢有许多难以明白的章节，希望你努力跟随查克老师的讲解，掌握这卷书的宝贵教训。好，如果你在研读其他经卷时候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写信给查克老师，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与他联系，他很乐意的为你解答。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现在我们 们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啊，初期教会留给了我们美好的榜样，我们恳求你也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能够在我们的耶路撒冷，在我们的犹大和撒玛利亚，甚至到地极做你的见证。亲爱的主啊，我们为着你所成就的这一切而献上感恩。主啊，求你继续塑造我们，成为你心目中的器皿。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